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就不会成油。和中国有一句话比较接近，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和受苦有关，所以这首歌真的很契合我们要讲的分享的信息。我们今天接着往下来分享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三次的分享，是13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得威吓或作所怕的。为什么说所怕的？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旧约的引用经文。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真的知道你让我们经历苦难是要塑造我们，你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乃是让我们生命品格被塑造以后，就能够有馨香的气息，传达耶稣自己的美善，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恩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把接下来的分享时间恭恭敬敬向主交托与仰望，求神赐福和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会从这么五点来分享这段信息。第一是苦难，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还有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例证，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然后这段经文13节所要表达的就是为义受苦是有福的，还有夫妻观的翻转，以及如何面对苦难。我们一定会面对苦难，一定会经历苦难。那先说一下苦难，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几乎所有基督徒可能都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信主以后遇到了更多的苦难。当然有的人没有觉得哈，没有觉得，但是我们昨天在分享的时候，常常在家庭当中会因为你信主的被攻击，其实它是苦难，它是苦难，对吧？因为你信主了你就应该让着我，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舍弃一些东西。所以初代教会的门徒也在问，那改教时期的门徒也在问，今天我们也在问。曾经有一位弟兄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没信主之前啊，我工作也顺利，家庭也挺和睦的，我信主以后呢，家庭就开始反对我，那些没信的人就很怕我把钱，家里边钱都拿到教会去，所以就不让参加任何活动，去教会也行，就给你拿2块钱来回坐车钱，不给让他多拿。然后他同事也开始嘲笑他，这样他工作当中也发现出现了问题。然后他就问是不是信错了，我想我们都有答案，对吧？不是信错了。所以我想告诉你，有这样疑问的你，你没有信错，恰恰相反，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是历代圣徒都走过的路。彼得前书的背景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在主后65年左右，当时罗马的皇帝尼禄开始要大肆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信徒被污蔑为纵火犯、无神论者、扰乱秩序的社会秩序的人，被剥夺财产，从家里边赶出去，被扔进斗兽场，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是绑在柱子上燃烧做照明花园的火把。彼得称他们是寄居的，是客旅的，这我们已经查过了，这意味着他们在罗马社会没有公民权，也就是说他们不属于当时的世界。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发现我们有点和这个世界有点格格不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说你们都信淤了，吃喝玩你们都不会了，每次要一起出去 happy 的时候你都拒绝了，然后我们会越来越发现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窄了，好像都是教会的朋友了，社会朋友会越来越少。这不是你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你的国籍在天上，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刚才主儒学查了，说犹太人在被掳的地方和当地的人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国籍在犹大地，不属于那个生活富庶的巴比伦国，所以这样让他们和这个世界，当时的世界有分别。那么苦难从哪来？圣经里边实际上有七条苦难来源，今天我主要介绍这个三点，因为彼得前书的核心一个主题就是苦难。第一个苦难，它来源于是世界的堕落带来的苦难，这是普世性的。这普世性呢，对任何一个人，不管信不信主，都会存在的。就是当亚当犯罪以后，整个大地遭受了咒诅，所以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病痛、人际关系破裂，这个是人人都要经历的，每个人都要经历，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在这点不例外。那这是苦难的第一个原因，整个人类犯罪以后，使上帝看为好的这个世界就遭受到了破坏。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罪带来的结果，我们在第二章的第四讲已经讲过了，就是为自己的罪受苦。当时我记得写了一句话，就是是罪有应得。比如说你偷窃、你撒谎、你犯罪，这些带来的苦难，这就是必然的，一定是会得到的。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遭受的属实，这个苦难好像比属世界的人苦难更多一些。为什么？因为神会管教我们。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是要提醒我们回转离开罪。在希伯来书12:5-11有这样，第七节有这样一个论述，这样一个记述。他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们，管教儿女不是不爱他，记得，你要真的爱他，一定要管教他，一定要管教他，别觉得我有够慈爱。”所以我不管教，但是圣经清清楚楚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所以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应该喜乐，他还把我们当儿子，上帝还把我们当儿子。然后在诗篇也这样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所以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苦难来了，但是神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被管教。还有一个受苦，就是为基督、为信仰，我们会受苦，这也叫属灵的征战。当你选择跟随主，就进入了一个与世界、与肉体、与撒旦征战的这样的一个战场当中。约翰福音16:33，耶稣基督亲自提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彼得前书5:8，我们还没有查到，也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苦难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罪来的，也有一种是因为我们信仰来的，还有一种就是撒旦就是要攻击你。有的人说撒旦没有攻击我呀，因为他觉得你不值得打，你已经站在世界那伙里边，已经站在他那边了，他不会来攻击你的。所以当我们真的被攻击的时候，在家庭当中受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因为撒旦值得，觉得我们他要值得他来攻击，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件事情。那我们常常会说到世界，还有肉体，还有魔鬼。今天李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说，这是压在基督徒身上的三座大山，一个是世界，一个是肉体，还有一个是撒旦。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成为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拦阻，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些来使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这种苦叫做与基督同受苦，这是基督徒所特有的，也是神所看重的。罗马书8:17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保罗接着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腓立比书也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我们为他受苦，我们不能光得恩典，我们和耶稣基督一样效法他，那我们一定和他一同受苦。所以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苦难来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轻看这世界上的苦楚，就轻看世界苦楚。那再跟大家说，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苦难当中最难受的是什么？你在苦难当中最难受的是什么？嗯，没有人理解，没有人扶助，对吧？还有一个原因，没有盼望，就会很麻烦，就很麻烦。我们常常会说，我这个什么时候是头啊？那个孩子现在很难受的影响你，在扒着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会过去，为什么？他会长大，所以有盼望。所以父母带三个孩子，带四个孩子，带很小的孩子，觉得有盼望，因为他们在长大，而且真的有在改变，你就会有极大的一个满足。那我们在家庭当中受到老公受到妻子这样的一个攻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盼望。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你们也要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为什么基督徒会有苦难？我们查了原因，基督徒没有特例不受苦难，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苦难当中一定会得胜。所以诗篇说，在我们敌人面前给我们摆设筵席，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打仗之前，我们知道一定会得胜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无论丈夫不信主也好，吵架吵不赢他也好，最终我们会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只要你为真理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持守，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当有盼望的时候，就会轻看苦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一定会受苦的，如果不受苦，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信仰，要想一想我们的信仰是否真正是符合圣经的信仰。无论是对家人，甚至是对自己，因为那个短视频太吸引人了，一滑了就两个小时，是吧？这个食物啥太好吃了，就没有了节制。但圣经告诉我们要节制，然后圣经也说让我们有喜乐。大家今天喜乐吗？为什么喜乐？因为遇见了神，而且是神要求的。记得，不是我感觉喜乐不喜乐。圣经说的是，刚才那个冠强大问我，他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到十七到十九节说，你们要喜乐，说的是命令式。大家记得，不是说你们要感觉快乐，而是说你们要喜乐。这个喜乐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作为基督徒的一个选择。所以当你选择喜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真的可以喜乐。就像陈浅说，当我工作选择我像是为主做的时候，我这个难度就不那么大了。首先你要选择是为主做的，而不是感觉他轻省了我才是觉得为主做的，而是当我选择为主做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轻省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基督徒我们就先迈出去，就像过红海一样，就像过约旦河的时候，过于红海的时候，摩西说你们切站住，看耶和华怎么为你们成就大事。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因为他们已经在旷野当中经历了神这样的带领，所以应该有一定的信心了。所以说你们要先迈出去，即使一定先把脚踏入河中，约旦河才会停，因为我们已经开始长大，应该先凭着信心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说什么事你做好了我才相信你。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先选择， 先选择。那么神为什么容许我们基督徒受苦？为什么容许我们？他是基督徒所特有的，也是神所看重的。当我们真的是第三点为基督为信仰受苦的时候，是神所看重的。那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让我们受苦？他不是惩罚，而是要塑造，就像我们常常说的试探和试验的关系。神让我们经历这样的试验，是让我们过关，让我们塑造。所以信心经过火的试炼，就会比金子更宝贵。这是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已经查考过了，是熬炼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不熬炼，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真的不知道。平时觉得哎呀，皇城的一片，觉得是一块大金子，结果炼完之后那么多渣子出去，就那么一点点。所以要不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些熬炼。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会发现有冲突，在社会当中我们会有挑战，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否则所有人都容易信主，就像罗马成为国教的时候，那当然有好处，可以不服兵役，可以不纳税，那大家伙都去信去，对不对？那时候谁都想信。但是如果真的有挑战的时候，你还信不信？就像尼托生写这个你不压橄榄成渣的时候，他正在监狱当中，正在接受极大的迫害当中，所以他写了这首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在属灵人当中他做了很多的一个介绍，所以他熬炼我们信心。第二一个，培养我们的品格。我们常常会背下面这句话，就是在罗马书三章五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吧？前面应该还有，因为可以成为零成八部。所以因为有患难，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品格的塑造的机会，还有一个，苦难当中让我们能更像基督。所以我们什么信仰？我们信仰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这样才能够成圣。否则只是说我拿到一个免死免火化的一个证明，那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而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这样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所以苦难当中耶稣基督是完全顺服的。你若想像耶稣基督，所以你在苦难当中才能够磨塑成他的样式，否则你不能够像他，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信了主，工资每年都涨；我信了主，全家人都健康；我信了主，这个叫子子孝。那这样的话，大家伙都信了，就不会有挑战的话，那不是这样一个真正信仰，而是在这个苦难当中，耶稣基督是完全顺服，而我们在苦难当中也能够借着像耶稣基督那样，借着顺服来像耶稣基督那样。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让我们更依靠神，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我们不经历这些，我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苦难能够打掉我们我能行这样的一个骄傲，迫使我们转向神，真的迫使我们转向神。你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好像什么都行，我什么都能做。所以我记得有个牧师就说在北美的社会为什么很上去，因为这些人太有能力了，尤其华人教会那一批出来的人都是真的中国的精英，品质也好，所以他们真的可以凭他们把所有教会管理的井井有条，然后各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做好了不需要神，就不需要依靠神来做，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好。但是在我们经历苦难当中，就会把我们打掉我能行这样的骄傲，让我们转向神。还有一个，苦难指向永恒，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盼望，我们指向永恒。今生苦难是暂时的，是轻微的，将来的却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学习这个功课，说受苦不是被神弃绝，而是蒙神悦纳的一个记号。那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几个初代的真实的见证。这些见证让我们能够明白彼得的教导它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历代历史的圣徒用生命活出来的真理。所以先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例证，我们常常说的见证。所以彼得的论述并不是空洞的，所以在这里边我穿插一点点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种子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论述。那么大家知道第一位有记载记录的为基督教殉道的人是谁？斯提凡。那斯提凡他是一个完全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的一个使徒门徒。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斯提凡被犹太公会定罪，被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大家知道在之前发生了什么吗？斯提凡勇敢地向他们来宣讲耶稣是基督，是神。他那篇讲道从摩西，从创世，一直到犹太人杀了耶稣，他完全被圣灵充满，大大的有能力来把这一套福音完完全全地讲拿出来，那直接就惹怒了犹太公会，所以他就把他推到城外，他们把他推到城外要把他砸死。在临死之前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效法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碎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七言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在这里边斯提凡也说，为什么说是惊天动地，那些人正在拿石头，一个石头一个在石头里打的，而且就在他垂死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所以斯提凡他用生命诠释了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我们在查考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的时候清楚说，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所以斯提凡不是在讲台上说我们要饶恕，而是在生命最痛苦的时候他活出了饶恕。还有一个，他的死成为了教会的转折点。所以斯提凡殉道以后，耶路撒冷大会大招逼迫，门徒们四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这人不是逃跑，而是带着福音去了新的地方，因此福音被传开。在这里边非常有意思的，大家看我一个初体字，扫，在这个过程当中记录了一个人，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就是在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扫罗在做什么事啊？在给那些凶手们开衣服，他们看的不是斯提凡的衣服啊。为什么要看这些人衣服？打死人会喷出血的，对吧？那他们会污秽，所以他们把衣服主要的衣服脱掉，扫罗在那边看衣服。然后扫罗他在喜悦他被害，但是大家有没有能想到斯提凡被害这一幕？斯提凡在这里边说，主啊，你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又说，主啊，不要讲这罪归于他们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扫罗身上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呢？我想可能有的，我想可能有的。所以保罗在最后被大光所光照的时候，在被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时候，扫罗用了两次说，我从前是迫害基督徒的，我从前是羞辱主名，是和主完全是反对的一个人。所以有可能 扫罗看见这一幕，就会被这样的一个人所影响，或者说在他心里边就种下了这样一个种子，或者说可以说是这样的。在第二世纪末到第三世纪初，有一个教父，他叫特土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他在护教词里边所写到的。大家记不记得我在讲第二章的时候也讲到一个人写了第一护教词，就是殉道者尤士丁。就这些人呀，在罗马被就基督大量迫害的时候，这些人就勇敢的发声，有一部分人就专门亲起来著书立说给罗马的执政者，就为基督教来辩护。所以辩护的人一般不会有好下场，因为你那些人没有说出来，可能到时候哎，你来定我罪的时候，我可能说哦，我可以放弃这个信仰，但是你都写出来了，这些人真的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写这个护教词，在写这个护教词。所以这个特土良也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他在护教词当中他也有这样的论述，他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呀不过是昨日才出现，却遍布你们各处，城市、岛屿、堡垒、城镇、市集，甚至营地，你知道营地就是罗马的军营、部落、行会、宫殿、元老院、广场，除了你们的神庙，我们未曾给你们留下任何空间。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保罗和彼得为什么那个时候突然间被迫害被杀了吗？因为发现元老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信基督了，皇宫里边有很多有大权的人物信基督了，所以皇帝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开始大肆迫害。那在这里边，罗马帝国的策略是杀死基督徒，消灭福音，结果却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悖论，你越是杀我，基督教越是兴旺起来，你杀死了一个基督徒，兴起了十个基督徒，因为殉道者的见证让无数人看见了那位值得让这些人为他而死的基督。我记得我做了一个主题讲座，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没有讲过一次道，我做了一个主题讲座，就是十二使徒的结局，十二使徒的结局。当时讲完之后呢，那很多人真的挺感动的，每一个使徒除了使徒约翰是终老在以弗所的教会，他在讲台上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他就在讲台上回家了。那其他十一位都是被迫害致死的，都是。所以后来大概一年以后，我们青年团契当中有小孩他受洗了，他那次第一次去我们教会，就我在做这个讲座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杨买大哥，那次讲的时候那个耶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愿意为他去受死，所以他要了解了解。那他经过一年多的了解以后，知道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所以他在教会决志信主受洗。所以当时也一样，这么多的人愿意为这一位拿撒勒人去受死，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特土良才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彼得前书十四章也演绎了这个悖论，就是你们是为义受苦的。大家知道受苦，受苦，然后你再说他有福，是不是一个悖论？但是彼得说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所以在人眼中看来是不幸的，但是在神眼中却是有福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用数据说话，用数据说话，一世纪的时候 教会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罗马。所以彼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到没到罗马呢？没有呢，但是已经有罗马教会了，对不对？所以他写了罗马书，他说我期盼着能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去，所以他写罗马书。那个时候已经传到罗马了。二世纪的时候，护教家兴起，就刚才我说的，无论是尤士丁还是特土良，这些人开始兴起，著书立说来为犹太、为基督教来辩护。然后在公元100年的时候，在罗马的港口城市，有64%的港口有了基督教会；在内陆城市，有了20%的城市有了教会。在第三世纪的时候，是德西乌斯·瓦格良开始全面大肆的迫害基督教，所以没收教产，清除教堂。但是教会已经遍及罗马境内，在主后180年，港口城市80%有教堂，内陆城市65%有教堂。我说的教堂是基督教会啊，不是犹太教。那个时候就已经这样。然后在第四纪的时候，又一个邪恶的皇帝出现，戴克里先。他先是最后的大逼迫，就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逼迫基督教。所以只要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教导那些罗马官兵说我们特别好抓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撒谎。所以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是，那我就可以杀你。然后当然他也给一些恩典吧，咱们说恩典，你只要现在你就咒诅耶稣，你说你不是基督徒，我就放了你，真的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说你是，那就会把你扔到狮子坑里边，把你钉十字架。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时候依然选择相信，所以波利贾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害了。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做一个讲座，就十二使徒的时候我会讲到波利贾，86岁的时候他被烧死，本来要扔狮子坑的。那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最大的迫害就是300年刚进来的时候，那几年就是真的就像我们说的撒旦最后的疯狂，他一定要知道神要翻转的时候，他就大肆迫害基督徒。那个时候却被神的手来进入到这个世界来改变。在313年，罗马皇帝发布了米兰赐令，使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那个时候基督徒10%左右。在397年，另外一个皇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所以那个时候全国的国教是基督教。那个时候真的所有人都愿意信基督教，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可以免兵役，可以减纳税。当然我们知道是神的手进入在掌管，但是也确实是为基督教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论这段日子。所以这是两个见证，我本来又预备了另外一个，就是义和团期间在见证。那这儿我先讲一下这个见证，不讲，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当我在阎浮城教会带慕道班的时候，有两个姊妹，一个人是已经信主了，然后他姐姐从国内来的时候呢，那带到慕道班，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你赦免他们。这两个姐妹一下就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国以后呢，他们当地的教会的传道人就给他们讲了一个例证，说你们的老爷啊，在受红卫兵迫害的时候，他在那个被抓起来被别人用石头打用被棍子打的时候，你们的老爷祷告就说，神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求你赦免他们。所以这个传道人当时是红卫兵，所以他就说，这样一个人在被打的时候还在为我们祈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所以他说我要去探讨，当时不敢，但后来当教会真的开门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去了解了解这个信仰，探讨探讨信仰。所以他就开始信主以后就做了传道人。所以这两个姐妹就说，这是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当中，在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被迫害那些人当中的一个，在为那些迫害他的人祷告。所以这些真实的例证让我们真的知道，彼得这个论述不是空空的泛谈了，而是历世历代圣徒真的用他们的生命活出来的。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刚才大家读威吓是吧，然后也不要惊慌。所以在第十三节当中有这样一个悖论，说热心行善然后会受害。那我们想一想，如果真的热心行善会受害吗？在这世界上很少，对吧？你说他在热心行善他会受害，但是彼得在这里边说了热心行善，他说是有谁能害你们呢？他用了一个问话，他不是一个实际性的一个肯定性的答复。但我们的观点当中，对一个美善慈爱怜悯之事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会被害呢？但是彼得这说没有人能害你们，他用了一个问语。热心这两个词是希腊文是Zelotes， 他的意思就是像他和这个分瑞党这个词是一个词，他是激进分子的意思。所以彼得说对行善的这事情你们要狂热，你们要激进分子一样的去狂热的投入，所以我们要行善。那彼得在第二章也说了，说要有好的行为，当别人攻击你们的时候，因为你们的善行就堵住了他们的口，也能够荣耀了神。但这是一般性原则，说我们行善不会受到伤害。但是彼得知道例外就是耶稣斯提凡。耶稣在这世上当有疾病的人他就会去医治，那些困苦的人他就去帮助，然后在那些捆锁当中人他就去怜悯。但是他行善却是受害，他却被钉死了。所以包括这个斯提凡，他也是热心行善，大发热心，然后他也被石头打死。所以彼得在第十四节就补充了这个例外的条款，他说这是有福的，你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为义，什么是义？我们常常会说因信称义，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做义人。到底什么是义？义就是符合神旨意的，符合神标准的。所以为义受苦就是做合乎神旨意的一个行动，就为义去做这个样的事情。彼得在这里边强调，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有价值，只有那为义受苦的才有价值。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受苦，它有两种区别，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一个是为罪受苦，就是罪有应得，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彼得说你们因为犯罪受苦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而为义受苦是蒙神悦纳的，有永恒奖赏的。有福这个词和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有福是一个词，完完全全是一个词。所以 耶稣在登山宝训是这样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彼得也听到了这个词，所以在这里边他又说，所以耶稣是这么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们若因我，人们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这个有福和彼得在这里边所说的是一样，所以当你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你就是有福的。所以当你做工作是为主做的时候，挨累的时候，你是有福的。所以当在家庭当中你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吵架的时候，我选取让步忍耐的时候，你是有福的。所以大家想一想，在这个时候我做退步的时候，是不是心里边就舒服一点了？因为神看为是有福的，就不会再因为好我今天吵输你了，我太憋屈了，就不会因为这样咬着牙硬挺了，对不对？因为神看我们是有福的。为什么是有福的？因为为义受苦本身是个好事，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就可以和基督联合，正在走他所走过的路。我们受苦是有永恒价值的，因为在神的国度当中具有永恒的价值。然后我们也不要怕人的威吓，因为神必会纪念也会报答，就像神纪念斯提凡一样，也会纪念我们所受的苦。那在这里彼得也说了，我们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在这里边威吓或威吓是彼得引用以赛亚书8章12到13节。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主日学杨波讲到这个的时候，说犹太人不要怕，不要怕谁，不要怕谁。所以我刚才说让大家记得说，那个不单单是威吓人的，还要怕人所怕的，因为原意写的是人所怕的。大家还记得犹太人不要怕谁吗？两个强敌，让老师来回答。两个强敌，第一个是亚述，对吧？第二个呢，他的兄弟要联合亚兰人要攻打他，比如说以色列人联合亚兰人要攻打犹太，然后还有一个是亚述要攻打他。所以神通过以赛亚告诉他们，你们不怕人，不要怕人所怕的。他怎么说？他那话怎么说的？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所以在这里边神告诉他们，你们不怕，要不要怕人。那时候有大人比我们现在就怕的厉害得多，对吧？哎呦，亚述人呐，多强大呀，然后自己的兄弟又联合了亚兰人又要打他，那他们真的真的值得有可害怕的。但神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怕人，要怕神。所以神也告诉当时的人，为什么神这样说，因为他们怕错了对象，他们怕亚述，怕以色列，怕亚兰。而彼得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新约的处境当中，就不怕，要怕那些逼迫你们的人，要敬畏神。所以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真的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无论是家庭、工作、教会，我们不要害怕，真的不要怕，只要你敬畏神都不是问题。因为神在掌管，那些逼迫你的人，我们今天关键大哥也说了，强如亚述，强如巴比伦，这样大帝国说灭就灭了，强如希腊，甚至强如罗马，说灭就灭了。为什么？他们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他们可以伤害你的身体，却不能伤害你的灵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那杀害身体不能杀害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只有神才能够让人的灵魂和身体进入到地狱。箴言也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怕人，不要怕人。所以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那些读者正经受人的威吓，他们有的时候怕失去这个主人不要他了。大家觉得那个时候奴隶啊是他的一份工作呀， 主人真的不要他的时候，一家人就会挨饿甚至饿死。害怕被赶出家门，所以丈夫是信主的，如果他的妻子不信主，丈夫就有权利把他赶出家门。害怕被社会排斥，当时如果你的家你的妻子不随丈夫信一样的信仰，丈夫就没有一个好的公职，因为你没在家庭当中没有地位，所以这个丈夫的公职就可能就会被取消。所以彼得说不要怕，把这些惧怕带到神面前，让对神的敬畏来取代对人的惧怕。在这里彼得也说了一个福气观，世界的福气是无病无灾，被人称赞，生活顺利，凡事亨通，这就是有福的。而彼得说你为义受苦，被人诽谤，经历试探，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是有福的，这是有福的。所以受苦不是，受苦的本身不是福气。如果我们天天说受苦本身是福气，我天天找苦去受，对吧？我天天找老公吵架，吵完架我就怂了，是吧？不是这样的。说受苦本身不是福气，而是为义受苦，在神面前才是被神纪念、蒙神恩典的。为什么说这是福气？就像我刚才说的，当撒旦攻击你的时候，他证明你还值得攻击；当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证明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在效法耶稣。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所以我们不属这个世界，证明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被这世界责难的时候，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5:18-19说，你们为义受苦时，恰恰证明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是这样的原因证明我们不是世界。还有一个，受苦有永恒的价值。刚才我已经读了哥林多后书4:17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苦难会为了将来成就永远的荣耀。我常常会为那些慕道友们会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经历过在国内的高考，多数的人都经过高考，那三年的苦难，我们为什么能够忍受那个三年的苦难？为什么？因为直到我们考上了，就会有好日子过，对吧？为什么？因为别人已经这样走过了。而圣经也是这样，耶稣基督受苦难以后，他最后坐在至大者右边，有了神赐给的荣耀。历世历代的圣徒们，他们在经历苦难以后，胜过苦难以后，就被神接到他的荣耀当中。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先贤为我们走了这样的一条路以后，我们再经历这样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情感苦难，因为有人这样走过，我们也可以这样的胜过，我们可以这样的胜过。那保罗在这里边有一个天平，说至斩至轻，在这边却极重无比，这完全的在天平来说是不一致的，但是他说是至斩至轻苦楚，将来就会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苦难所预备的荣耀远远大于苦难本身，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高中三年忍受的苦难，为什么我们能忍受？因为知道后边的荣耀大于我的所忍苦难。圣经清清楚楚记了了，将来的荣耀一定大过我们现在所忍受的苦难。那既然这样，我们怎样面对苦难？我们怎样来面对苦难？首先，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罪带来苦难，还是因为为义受苦带来苦难？如果真的是为罪带来的苦难，那我们就要悔改。比如说我在家里边就要做王，我老公我就老觉得他不够聪明，我一定要当家做主。但是上帝在家庭设立了次序，设立了次序，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别觉得说我在为神受苦，你非要做王，你非要取代你老公在家那个位置，那你受一些苦难，这需要我们悔改，而不是说哎呀没事 我要做王，我要管，所以这吵架啊什么，这是我在为义受苦。当你在家当中忍受不公的时候，当你在家为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动做出让步的时候，你这样的苦难是蒙神纪念，也是有价值的。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有苦难的时候，不喜乐。昨天陈显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当我觉得这是为主做的时候，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就有了喜乐，就不那么累了。确实是这样的，你真的觉得是在为手做的时候，神的喜乐会充满，神的喜乐会充满。还有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尊主为圣。所以彼得前书三章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所以当逼迫来的时候，你的反应会告诉你，你心里有没有主。我再说一遍，当你真的遇到苦难，遇到逼迫来的时候，你的反应能够让人看到你心里边有没有主。所以在家里边吵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先认错那个人是蒙福的，对吧？先认错的人一定是蒙福的。还有一个，当你面对苦难，面对逼迫的时候，你惊慌失措，你怨天尤人，你以恶报恶，别人一定会认为你心里边没有主，你的神也靠不住。当你在苦难当中仍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不报复到祝福的时候，你就是在尊主为圣，让基督在你里面显大。所以借耶稣基督也借着你把他的荣耀彰显给人。所以那些历世历代在苦难当中，那些在殉道当中的门，那些门徒们就是被神这样所使用。所以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他们在那时候尊耶稣基督为大。还有一个，请记住，你的苦难可能就是别人福音的种子。所以很多的夫妻之间的另一半能够信主，就是因为发现我的太太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当然这个改变一定一定要付出很多的苦，要付出很多代价。平时我凭什么让你，我凭什么输给你，但是你在那时候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想去退步的时候不容易，所以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苦，但是它可能就会成为你作为福音的种子对你另外一半的影响，对你邻居的影响，对你同事的影响，对你至亲的家人的影响，所以它可能会成为种子。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追求受苦，而是当我们受苦时，我们可以确信神在使用我们的苦难，让它成为福音的种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苦难不是如果，而是何时。我再说一遍，苦难不是如果，而是何时。我们一定会经历苦难的，我们一定会经历苦难的。如果在上一次大选还是按照之前那样去走的话，当然我没有权利在评判这个大选。大家还记得两年前李彦光在这讲吗？现在的加州，现在的纽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他的父母觉得孩子在教会当在学校当中，在公立学校当中说你的性别不是你父母来定义的，你可以是任何的性别，说我父母不同意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教会当中，在学校当中就按你自己所喜好的去做。所以有的公立学校的老师某一天就在美国非常著名的媒体上非常自豪的宣布，在今天为止我们班28个学生全部出柜。所以当他们的父母来对学校提出来抗议的时候，学校把他们的名单交给了 FBI， 说这些人是 为阻碍美国民主进程的人。所以这些人如果再来到学校当中，他们将会作为恐怖分子被抓起来。弟兄姊妹们，逼迫离我们并不远，所以苦难离我们并不远。所以现在就在很多的工作环境当中，我记得有平跟我们说过，在学校当中其实有很多话要选择的说，甚至有一些话是正确的，但是你要照顾那一群人的时候，甚至那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敢说。所以我们苦难离我们并不远，所以不是如果有苦难，而是何时苦难会临到。所以彼得前书的一个主题是苦难，我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苦难。为什么？在下次我们会讲到，我们要常做准备，到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哦，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就无所谓。否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突然间受到这苦难来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接受。还有一个，为义受苦不是不幸，而是有福，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还有一个，不要怕人，只要敬畏神。人的威吓是有限的，神的保守是无限的。再说一遍，人的威吓是有限的，但神的保守是无限的。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要主动追求受苦。那觉得那人这里边有点问题哈，我天天就追求受苦，不是的，而是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求主使用我们的苦难成为福音的种子。我再用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分享。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愿我们每个人在面对任何苦难时，都像斯蒂凡一样看见天开了，像历代圣徒一样心里尊主为圣。我们来低头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求您赐给我们面对苦难的勇气，坚固正在受苦中的儿女们，让我们的苦难当中的时候尊主为圣，也让我们的苦难成为福音的种子，让我们一生成为福音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